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加拉太书。这个课程是由陈伟老师撰写的，来到今天已经是第18课了，要讲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的4:17-25。在上一课呢，我们就读到保罗怎样因着信徒已经得着神儿子的身份，就继续去劝勉信徒不要回复到守律法做奴隶的这个光景啊。以及呢，我们也读过保罗怎样以他的真情向加拉太人表达他过往对他们给过他的喜乐表达出来的那份愉快啊。在这一刻呢，我们就继续看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感情表述。但是这回我们不是看他要表达的对加拉太人过往带给他的喜乐那种回忆，而是呢看加拉太人带给他的忧愁和忧虑啊。然后呢，我们就会看一看保罗从加拉太书4:21开始的一个神学论述，那就是有关两个妇人和两个约的这个神学论述。好，我们呢现在就来读4:12-20。这是保罗过往的喜乐和现在的忧愁的第二个部分。现在我们开始看一看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担忧寡虑。加拉太书4:17，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17的离间后边有一个括号，原文作把你们关在外面。那些人呢，是指上文提到的那些人，就是加拉太的煽动者，是保罗的对手。为了帮助加拉太人脱离煽动者有害的影响，保罗就向加拉太的信徒揭示他们的真面目。保罗首先承认那些人是热心对待加拉太信徒的，但是保罗很快又指出这些煽动者这样做是不怀好意的。按保罗的分析，这些搞事者是存心要离间加拉太信徒，要隔绝他们，把他们关在外边。总的来讲，就是要加拉太信徒跟保罗断绝关系。这些搞事者要求加拉太信徒热心对待他们，意思是不要再以保罗作为自己的教师，而是将全部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煽动者的身上，归附他们啦，接受他们的指示啦，遵守他们信奉的律法。保罗他继续讲，这是在加拉太书4:18，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在善事上，原文的直接翻译是在一件好的事情上。善事并不是指值得赞扬的好事，在善事上显然是跟上一节的却不是好意相对的。在这个对比之下，在善事上是怀着好意的意思，也就是出于高尚的动机， 在上一节，保罗清楚地告诉加拉太人，煽动者的热心相待并不是出于好意。保罗在这一节从相反的方向提出，保罗自己的意向是高尚的，他的意图是真心关心加拉太人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加拉太人在福音的真理上被建立起来。在善事上既然跟不是好意相对，这就显出保罗仍然想到加拉太人受到热心看待，而不是保罗自己被如此对待。保罗不会介意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人热心对待加拉太人。现在保罗不在他们那里呀。如果有其他人热心地关怀加拉太人，总是一件好事。只要那些人的关怀是真心的。保罗的话或许带着责备的意思，责备加拉太人容让自己被动机不正的人热心相待。这也是第十八节下半节的意思。不要只是保罗与加拉太人同在的时候，加拉太人才受别人出于好意的热心看待。就算保罗不在，保罗也期望加拉太人得到真正的关怀和教导。在下一节，保罗他就解说了，加拉太人被人以真正的热心深切关怀是什么意思。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想到加拉太人受搞事者不怀好意的热心看待而误入歧途，因此保罗用亲切和激动的语调讲出了本节和下一节的话。我小子啊，这亲切的称谓就表示了保罗把加拉太人看为他在福音上所生的儿女，因为是保罗带领他们信基督的。这节的内容表示出保罗好像做母亲的生孩子一样忍受极大的痛苦，因为当时保罗呀，他为着宣教常常受到很大的逼迫。加拉太人如果现在背离真正的福音，去顺从煽动者所提出的假福音，保罗就会觉得心痛。而这个心疼呢，心痛呢，会令到保罗他预备再会为加拉太人经历生产的痛苦，包括为他们担忧和困惑不安，并且对煽动者感到愤怒。总的来讲，受生产之苦的意思是保罗预备再为福音的缘故为加拉太的信徒受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个短语呢，就表示出是一个目标，就是保罗预备为加拉太人受苦的目标，直至这个目标达到，保罗才觉得可以停止为加拉太人受苦。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的意思，就是加拉太人在生命的每一方面都顺从基督的管理，以致他们能够反映基督的形象和基督的品格，让基督的荣美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然后保罗说出了他的愿望，加拉太书四章二十节，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保罗的愿望 使现在能够跟加拉太信徒在一起。改换口气的意思是，保罗想改变他的语气，就是说保罗希望因应讨论的实际情况而采用合适的语气。如果保罗在加拉太人那里，他就能够透过声调的变化和语气的变化跟他们有更好的沟通。保罗可以用更合适的声调表达他的情感，可能以强烈或者恳求的语气会成功的说服他们，也可以用热情的语调，而不是用严厉责备的口吻来赢得加拉太信徒对他的热情。心理作难的意思是感到困惑。总的来说，保罗觉得自己因为告诉了加拉太信徒因信称义的真理，而使加拉太信徒对他不满，并且不接纳他。这是让保罗觉得困惑的原因。保罗用亲切的语气表示希望跟加拉太信徒面对面详细说明福音的真理。好，以下我们呢就来讲一讲四章的21节到31节，两个妇人和两约的第一个部分。经过了上一段属于情感和充满关怀的对加拉太人的个人呼吁以后，保罗呢重新的努力要向加拉太的人说明啊，他所持守的信仰立场是正确的，煽动者所持守的立场是错的。所以呢，他就再一次进行以圣经为根据的论证。他的用意是要表明啊，就好像在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里啊，就是在以实玛利和以撒当中，只有凭应许而生的以撒才可以承受产业，以实玛利却被逐出家门，照样只有持守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的福音的加拉太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煽动者不能够承受产业。保罗以一句问题开始，然后从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也就是夏甲和撒拉的故事，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事实，跟着他自己去解释这些事实里的属灵意义，最后就把这些意义呢应用到加拉太的读者身上。我们先来读4章2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在原文里呢，这一节是以命令式的短句“请告诉我”开始，然后称呼要听以下话的人是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最后一句以问句结束，就是“请告诉我，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那这样表达呢，你就发现在律法以下的意思啊，就是跟以前一样，是指到活在律法之下并且受到律法的约束，这就是指在摩西律法之下。保罗指出加拉太信徒想要生活在摩西律法之下，意思是说加拉太人想跟随煽动者的做法接受律法守割礼，因此保罗就对收信人的称谓是这么讲啊， 你们自己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其实你仔细去听，是有责备的意思。你们自己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是吧？与此同时，愿意的意思是他们这一刻还没有生活在律法之下，他们还没有接受割礼。保罗这样讲，就表示在他心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按保罗的理解，这是加拉太人的危机。加拉太人是归顺了基督，而且是领受了圣灵的外邦人，但是现在他们想加入犹太教的行列，把自己放在摩西律法的管辖之下，借此想取得亚伯拉罕的后嗣的地位，可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继续保罗就问，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那这个问句呢，其实是带有反问的意思。保罗所预期的答案是正面的，就是说加拉太人听见过律法，听过。保罗现在就是借着去解说律法来教导加拉太人呢，这些信徒啊，对律法呢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而保罗他要解说的经文呢，是来自于律法书当中的创世纪。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加拉太书四章22节和23节。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保罗所选用的这件事是来自于创世纪第16章、17章和21章的内容。创世纪16、17和21章的内容。保罗对这三章的经文内容呢，做了一个简要的陈述。这个陈述就包括了三个历史的事实。第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就是以实玛利和比他小14岁的以撒。在保罗的陈述里，一开始就把焦点放在亚伯拉罕这位族长的两个儿子身上，因为保罗主要的兴趣不是在于亚伯拉罕本人，也不是在于两个母亲，而是在于这两个儿子之间的分别。不过保罗也必须介绍两位母亲，才可以解释两个儿子的分别是基于什么。保罗在这节经文的论述里头啊，主要的目的是把两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来去构成一个对比啊。第二，两个儿子的身份是有分别的，一个是出于使女，另外一个是出于自由的妇人，也就是说一个是从女奴隶生的，另外一个呢是从自由的女子生的。那我们都知道使女是夏甲，但是在旧约的事迹当中呢，撒拉从来没有被称为是自主之妇人呢。对，那撒拉和夏甲的对比呢是什么对比啊？是妻子和使女的对比。保罗就按自己在加拉太书论证的需要，强调撒拉是自主的妇人的身份，是为了要凸显两位母亲以及随之而来的两个儿子之间相应于奴隶和自由之人的对比啊，这是第二个对比了。第三，两个儿子 出生的方式是不同的。有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就是说是按着肉体生的。按着肉体的意思是按照常例或是循着自然方式而生产的。简单来讲，以实玛利是按着自然生育的过程出生的。另一方面，我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在这里所指的应许是指亚伯拉罕获得神的特别的应许。这个记载在创世纪17:15-21，他要从撒拉得儿子。以撒的出生是出于神的应许，是神履行他的应许的结果。以实玛利呢，是按照普通程序生的，他的出生只是按着肉体。以撒的出生除了是按普通程序出生以外，同时是出于上帝的应许。因此，以撒的出生更加重要。所以呢，你发现保罗这个论述是很精密，是吧？在保罗这一番话里边呢，我们就可以推论，加拉太人很可能是从煽动者那里呢，听过那两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的事，然后呢，煽动者认为这个事，是可以用来去说服那些加拉太人去接受割礼。保罗呢，却以他对这件事的摘要和重新的解读来去抗衡煽动者的教导。保罗在圣经里有关亚伯拉罕和这两个儿子出生的记录里，看见了靠着肉体和凭着应许的对比。这种对比存在于那些想靠行律法被称义的人跟那些因信称义的人之间，而只有凭着应许而生的，就是因信称义的人，才是亚伯拉罕合法的后裔。接着我们来看看保罗对这个创世纪的事的解读。加拉太书4:24讲到，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死为奴，乃是下甲。保罗把上两节所谈到的事，就是关乎亚伯拉罕和他两个儿子和他们母亲的事，用比方来解说。比方的意思是，保罗把他所摘要的需要讲的圣经的事件看成是一个比喻，用来代表一些更广阔的观念。基本上保罗是在使用两个儿子和母亲的事件来去建构一个比喻，就是用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关系来去比喻那以信为本的人和以行律法为本的人的关系。保罗的目的为要帮助加拉太信徒明白，在两个儿子里只有以撒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照样只有以神为本的人，像保罗一样不受律法所约束的人，才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才可以承受属天的产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罗在这一段的论证方法是循序渐进的，将加拉太煽动者和夏甲并以实玛利等同，又将加拉太的信徒和保罗自己跟撒拉和以撒等同。下一句的两个妇人就是两约的意思，是两个妇人代表两个约。这是指哪两个约？ 有学者认为最自然的解释就是一个约是西乃之约，另一个约是上文三章十七节已经提到的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之约。这个约在基督里获得应验。在下文四章二十八节里，保罗进一步表明他心中的另一个约，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之约。四章二十四节下半节，代表西乃之约的妇人就是夏甲。生子为奴的原文直接翻译是生子在奴役中，就像一个奴隶身份的女人所生的儿子注定也是奴隶，照样在西乃山所赐下的律法之约，是一切接受他的人都接受他的约束。这个西乃之约由夏甲作为代表。对犹太人来讲，来自西乃山的律法是赐给亚伯拉罕经由以撒而出的后裔的，是跟夏甲的后裔无关的。因此保罗特别声明这是夏甲，为要表明两个妇人之中夏甲是代表西乃之约。在这里呢，我们要留意一点啊，在我们信徒心里，西乃之约是代表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尊贵神圣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以夏甲代表西乃之约，并不是有意贬低西乃之约，而是要为他因信称义的教导做出一个论证，因此才把以色列人尊崇的律法用夏甲来代表。因为呢这为的就是要凸显在保罗心里因信称义的信徒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才能够承受产业。所以我们再强调，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贬低西乃之约的意思，他要突出另外一点啊，应许之约。有关两个妇人和两个约涉及的经文是在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我们会在下一课呢才讲。这一课呢，我们就看完了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感情的表述，就是保罗对加拉太信徒感到忧虑的事。我们也开始看到四章二十一节啊，有关两个妇人和两个约的神学的讲论。那下一课呢，我们会继续讲两个妇人和两个约余下的部分。这一课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你，再会。
手到之物都在等候，基督诚心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成实话，真理的线索洗净自由与义。这是永恒旋律，不再是我怀世嫉妒空灵回身穿透两千年风